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虽然我们众弟兄姐妹现在正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我们虽然彼此都看不到对方，但是我们相信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让我们的心能够彼此连结，在主里合而为一。我们也特别谢谢崇拜部的同工们，在过去几个礼拜的规划测试，正是因为他们辛苦的摆上，让我们仍然能够继续在线上聚会，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在过去这几天，美国新冠状病毒的疫情越来越严重了，整个美国社会正弥漫了一股不安、恐惧的情绪。我们基督徒平常用平安来彼此问安、祝福，但是现在平安好像成为一个奢侈品。不过，越是在众人惊慌失措的时候，越是在我们彷徨无助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明天又会有什么样不好的消息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安慰，寻求他的力量。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常常说神掌管明天，但是很多时候这好像变成一句空洞的老生常谈，因为我们已经很习惯、很自然的把明天要发生的事视为理所当然的。我们对明天，甚至于对更远的将来，我们常常有计划，有我们的安排。在很多的时候，事情也真的就照着我们的原来的计划的安排进行了。时间到了，我们照着我们的安排去旅游；时间到了，我们照着我们的计划吃喝嫁娶。掌管明天看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可是当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重大的危机、重大的疫情的时候，当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才又再一次体认到自己的卑微和渺小，再一次看到自己的软弱，认识到我们能知道的、能做的真的是十分有限。可是也就是在这个危险和不安的时候，正是我们复兴我们灵命的机会的时候，也正是我们需要把我们平常的信仰真正的活出来的时候，让世人看到基督的门徒真的是不一样。那么我们和世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希望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思想使徒保罗他对生活、他对生命所表现出来的态度，特别是在这个人心动荡不安的时候，盼望这些思想能够带给我们激励。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渴慕你，如同鹿渴慕溪水。主啊，不管我们现在在哪里，主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求你在我们当中设立宝座，掌权作王，保守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亲自的向我们说话，求圣灵亲自的动工，在我们当中赐下属天的平安。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和弟兄姐妹分享的经文 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到一到第十节，我在这边把经文念一遍，弟兄姐妹也可以一起跟着念。哥林多后书五章一到十节，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有些人认为这段经文讲的是复活的事，有些人认为保罗说的是生与死的问题。这两个观点都有他们的道理，而我认为保罗在今天这段经文所真正要讲的，是在神永恒的荣耀之下，神的子民应当如何持定今生，也就是我们在今生应该怎么样生活，对今生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这段经文的第一到第四节，保罗主要说到神的子民在神永恒的荣耀里有什么应许。他使用两组互相对照的比喻来对比今生和永恒。第一个对照是比较两种房屋，地上的帐篷及天上永存的房屋。第二个则是衣服，穿衣服还是没有穿衣服。保罗在这里所谓地上的帐篷，乃是指着人在地上的身体。我们的血肉之体是寄居的，会被拆毁，帐篷是临时性的，容易毁坏。而天上的房屋是指着将来复活荣耀的身体，是神亲手建造的房屋。第二个比喻是衣服，这里提到的是外衣或者是上衣。保罗经常用衣服作为属灵生活的比喻，代表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选择。他鼓励信徒脱掉旧生活，把旧生活像衣服一样放在一边，而信徒们应该要穿上新的衣服，要披戴基督。不论是哪一种比喻，保罗的信息非常清楚，那就是永恒是荣耀的，是神亲自的工作，有神的同在和祝福。 有一位小女孩曾经跟她的牧师说，牧师，我希望有一天我能上天堂，但我希望是越晚越好。小孩子很可爱，有什么说什么，但他可能也说出我们很多人的心声。我们很多人都希望有一天去天堂，但最好是晚一点再去，千万不要太早去。但这并不是保罗的态度，他在腓立比书一章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在腓立比书里面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保罗认为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得无比的，但他也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生命是宝贵的，是神所给的，神让我们在肉身活着也有他的用意。所以保罗也陷在两难之间，只是相比之下，保罗对永恒怀着一种渴慕的心。我们知道保罗虽然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但他对事情的判断也是很有理智的。保罗这种渴慕永恒的心，并不是来自一种盲目的宗教的狂热，而是来自他对永恒的一种深刻的了解。在这段经文中，保罗用知道来表达他对永恒的荣耀的看法。他并没有说我盼望，他也没有说我想，他也没有说我相信，他说的是我知道。他知道在永恒的里面，神一定会给他预备一个新的荣耀的形体来取代他现在这个老旧的身躯，也一定会给他披上公义的外袍。这里的知道，他的意思是确实的知道。实际上保罗不只是透过神的启示知道，而且通过他自己的经验也知道。我们都知道在哥林多后书的后边，在十二章的地方，他就提到自己在14年前曾经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听见隐秘的言语。这样的启示是保罗在这里确切知道的基础。对我们来说，我们虽然没有保罗这种特别的经验，但是透过圣灵的启示和圣经的教导，我们其实也可以用心灵的眼睛来看到这个永恒的荣耀和确定。保罗在这个地方用一句话让我们稍稍的看到这个荣耀的表现，那就是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说到死会被生命吞灭，这好像和我们平常所经历的、所熟悉的刚刚好相反。我们一般的经验是死亡把生命吞灭了。美国 NBA 的篮球明星 Kobe Bryant， 他年轻的生命被死亡吞灭了。就在一个星期之前，我一位年轻的同事，不过才39岁，也离开了人世。放眼看去， 这是我们熟悉的故事，生命被死亡吞灭。可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这并不是属神的儿女最终的结局。那位让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神，他会用他的大能，用生命吞灭死亡。希腊神话有一个传说，里面讲到希腊神话里面的大力士 Hercules， 在地中海西部的直布罗陀海峡附近造了两个柱子，警告人说这是世界的边缘。对以前的欧洲人来说，地中海就是世界的中心，所以这些警告对他们来说，他们完全能够理解。这个支柱上面写着警告着 Net Plus Ultra， 翻成英文是说 No More Beyond， 用中文说就是到此为止，好像世界就到此为止。在15世纪之前的欧洲人深深相信直布罗陀海峡就是世界的边缘，他们把 Net Plus Ultra 这句话写在当时地图的边缘，它甚至一度成为西班牙国家的座右铭。一直到1492年哥伦布往西边航行，发现新大陆，西班牙人才改了这个座右铭，把其中的 net 拿掉，用新的座右铭 plus ultra 造了硬币。它的意思就是 more beyond。 西班牙人后来纪念哥伦布，在他的雕像前还造了一个狮子，把这个 net 吞掉了。生命在于神。2000多年前，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见证了神用生命吞灭死亡，让我们知道即使当我们今生的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这并不是一切的尽头。 There is more beyond， 我们今生的生命之后还有更多的，神为我们预备的还有更多的祝福，更多的恩典和更丰富的生命。这样一种对未来的永恒的荣耀的体认，对保罗有什么影响呢？永恒的视野影响了保罗今生的态度。我们起码在两个地方可以看到他对保罗的影响，那就是他让保罗的人生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生。第二，他让保罗的人生成为一个有目标的人生。我们都知道，保罗受过严谨的神学训练，他的思路非常清楚。在许多的书信里面，他的逻辑严谨，段落分明，推理非常的清楚。但是哥林多后书是个例外。在哥林多后书，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有丰富的情感，因为情感太丰富了，常常写着写着，有时候他的思路就岔出去了。因为他所倾泻而出的丰富的情感，以致哥林多后书里面有很多让人感动的金句。但也因为他的情感丰富，以至于有时候不太容易抓住他的思路，抓住他的中心思想。用今天的经文来做例子，保罗在这里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要了解这段经文的基础，我们还要回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五到第六节提到他为基督多受苦楚，多受患难。他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他这里不断地提到苦楚，不断地提到患难。到底是什么样一种苦楚和患难呢？我们一直要等到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我们才稍微了解到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苦楚和患难。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的后半一直到二十八节，保罗是这么讲他自己的遭遇的。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这是保罗，他谈到他自己在他的生命中，在他的生活里面每日所经历到的。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可以看到，保罗所承受的不仅仅是一种沉重的心情，也包括在肉体上受到折磨，在精神上不得安宁，再加上人的攻击、险恶的环境等等。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当中的任何人碰到相似的情况，我们会怎么回应？我想大多数的人在这种肉体精神不断的受到折磨攻击的时候，一定都已经心力交瘁，心情沮丧。那保罗呢？我们想想，我们大家从今年的一月下旬开始，心情也就一直非常的沉重。随着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不断扩大，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好像也有一块重重的石头，不断地压着我们。我们整天东怕西怕，怕手没洗干净，怕我们的手摸到那看不见的病菌，怕我们旁边那个咳嗽的那个人是个带菌者。买不到口罩，我们担心；买不到洗手液，我们也担心。现在大家开始又抢卫生纸了，将来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这种沉重的心情，前后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已经把我们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了。 可是我们回想当年保罗的经验，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跟保罗当初他一生所经历的，显然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保罗所面对的环境，是一个不断让他受苦、受患难的环境。保罗的经验是一种每天都被交于死地的经验，他就是一个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的经验。他自己描述这样子的经验，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到十一节，他是这么说的：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保罗每一天都必须面对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挑战。是什么给了保罗这种力量，让他承受我们这一般人都难以承受的苦难和攻击呢？保罗活出一个有力量的人生，除了因为他知道将来有永生的确据以外，除了因为他知道神永恒的荣耀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知道一切发生在他身上的事都是有神的美意和引导。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讲了这句话，他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保罗知道他所经历的这一切，所有的苦难，所有的攻击，都是神所允许的。而这些考验是神在他身上做培植的工作，使他有更大的信心，在属天的灵命上更为成熟。这里面所说的培植这个字，表达了一种持续不断的，而且是费心费力的引导。我们知道神当初是用话语创造宇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圣经上说事就这样成了。可是神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磨练，来造就一个圣徒。他把他所爱的儿女放在不同的情境当中，用各样的经验来装备我们，塑造我们。他吸引我们亲近他，他引导我们认识他的话语，借着弟兄姐妹，借着教会建造我们，好使我们长大成熟，成为他合用的器皿。培植在这里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通常被培植的对象不会那么顺服，甚至于还会抵抗，常常有抗拒的心。神对他儿女百般的引导，正显示出他对我们的爱心和耐心。保罗深深的知道神的心意，每一次的试炼， 每一次的苦难都不会使他灰心丧胆。外体虽然受到毁坏和折磨，在心里，在灵里，却每天被神更新，每天得到神的建造。是这样一种全然相信神的信心，支撑了他，成为他生活中力量的最大来源，战胜了一切的苦楚，战胜了一切的患难，战胜了一切的攻击和挑战。保罗除了活出一个有力量的人生以外，他也活出一个有目标的人生。如果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力量，勇于面对一切的挑战，不会被一切挑战打倒，是不是这就够了呢？不久前有人传来一个影片，短片，我们今天不会放这个短片，所以各位得用自己的想象力来看。里面讲到一群小朋友在跑接力赛，接到棒子的小朋友继续往下跑，可是其中有一位小朋友拿到棒子以后，他往回跑，他的速度可是真快，即使旁边的老师在后面追着他，跟他说跑错了跑错了，回来回来，追都追不上。最后老师们也都放弃了，但是笑成一团。弟兄姐妹，这是小朋友的接力赛，我们哈哈一笑就过去了。可是如果这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如果我们的人生找错了目标，跑错了方向，我们还笑得出来吗？保罗的目标是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把他的目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为要得主的喜悦。我们将来既然要在永恒里与主同住，我们与主的关系就是永远的，那么如何面对主就很重要。我们可以自己思考一下，我们平常是如何运用我们的时间，是如何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手中的金钱、时间、我们的恩赐、我们的聪明、才智，全部都是从主来的。我们是这些时间、金钱、恩赐的管家，将来在天家，我们真正的主人，这些时间、金钱的主人，会要我们向他交账。我们那个时候要如何回应呢？我们在今生有没有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从消极上，从反面来说，我们有没有远离罪恶，除掉一切缠绕我们的重担？我们有没有脱离那些拦阻我们到神面前的东西，以至于让我们在属天的道路奔跑的时候能够不受到缠累？从更积极的另外一方面来看，我们有没有把自己全然的献给神？我们的一举一动，在人前人后，有没有成为主美好的见证？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所爱的，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掌管之下。什么时候回天家， 在他的命定中之中。时间还没有到以前，让我们学习保罗，定睛在神永恒的荣耀当中，让我们在地上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碰到任何的试炼挑战，我们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功课，让我们回到神那里，支取力量，支取平安。我们所求的乃是最后要得到永恒不朽坏的冠冕。病毒再厉害，终究会过去。让我们从不安的环境中抬起我们的头来，重新仰望那创始成终的神，再一次看到神永恒的荣耀。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父神，天上地下你是唯一的真神。主，你不只是唯一的神，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主，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再一次思想，惊艳到你属天的荣耀。主，让我们有一个永恒的视野。主，求你将平安力量赐给我们。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立定志向，讨你的喜悦，过一个真是属神子民的生活。求主继续保守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在疫情泛滥的时候，再一次眺望我们追求你的心，再一次眺望我们信靠你的心，让我们再一次回转归向你，来到你的施恩座前，祈求你的恩典和怜悯，让你的平安与我们常常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神借着今天的信息来坚固我们，让我们在永恒当中有盼望，让我们也像保罗一样过一个有力量有目标的人生。因为我们都知道谁在掌管明天，我们用下面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知谁掌管明天，
里阳光常普照，在哪里没有眼泪，在美丽彩虹的尽头，中山里雨天相连，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当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他的蓝也看不我，他是我旅途的两伴，我走过水火之战，但救助必与我同在，他宝血把我遮盖，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
请我们接受祝福。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今生我们有把握，对永恒我们有盼望。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你出你入，神都保守你平安。我们下主日见。